收听牟中三先生讲话重温第八回，主持谭宝珍。在上几回的讲话里面，牟先生指出，在满清的统治之下，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他们虽然有接触传统文化的经典，但是用功的着力点不在思考，只是着重考据训诂，因此真正的精神生命得不到正常发展。就好像龚自珍所描述被扭曲的病态梅花一样，虽然不死，但不自然，不正常。牟先生批评清末的许多知识分子，既然没有思考力，对传统文化的智慧有一知半解。他举出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例，《大同书》里面描述的改革和孔子的《礼运大同篇》根本是不同，而且是违反孔子精神。他在不知不觉间是为了共产党铺路。由于缺乏传统智慧的熏陶，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是被虚无主义所笼罩，例如吴志辉一心要帮助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但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同社会的理想，他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就是跟共产党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相类似。他并不注重孔子所强调所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选贤举能这些积极精神，只是着重于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正是共产党所提出的。我们看到在概念模糊、名目不清的思维状态之下，孔子的《礼运大同篇》都成了共产党兴起的助缘。知识分子行动方向不能够对准心目中的理想，将共产党看成为是天下为公的实现者。孔子的《礼运大同篇》首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很多知识分子只是着重天下为公，但忽略了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选贤举能是一个积极主张，能够选贤举能才可以走出一个大道。我们如果仔细去想一下，天下为公是在大道之行中出现呢，还是天下为公就是大道呢？ 在共产党的思维之下，认为天下为公就是一个大道，就是走上一个大同社会的大道，于是实行共产就可以去到大同社会。但是孔子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要一个大道是要能够做到或者能够实现，首先你是要做到选贤举能广信修睦，能够选贤举能广信修睦，这个大道呢就会慢慢出现。因此很多崇尚大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反为是投向了共产党所投向所设的虚假的理想，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不但是帮不到孙中山实现他的民主理想，反为是帮助了共产党。知识分子不会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是出现在清代，其实是普遍存在于专制独裁思想操控的统治里面。很多知识分子缺乏思考，精神生命被扭曲，失去了辨别行事方向的能力。民族五千多年至今都是在专制独裁的统治之下，即使有很好的文化智慧都不能够表现出来。在以下的讲话录音是讲孟子和告子关于生之谓性的辩论。牟先生指出孟子的推论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告子呢没有办法指出来，结果被孟子的错误类比问到，无词以对。难怪牟先生慨叹中华民族大体上一般都是缺乏思考训练。有少少题外话，最近有很多电话骗案，我自己都收了三四个。这些说明什么呢？我们可以不妨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这么容易被骗到呢？在存在是一个动词，生这个是一个动词。
有性的。
生是性，就这个生呢变成一个实字，是一个名词。
这是什么东西？这动词，动词在文盲人干什么的？
动词是一个虚词。
动词，名词是实的，
名词是实字。
这个虚字，这个虚字，当然只顾解言，那个虚字不是，这也是虚字啊。我只顾解言，言的那个虚字不一样啊。这个动词，动词也不是，不是动词，它不算虚字。
所以如果讲生之为性，就变咗生嘅系变咗个名词，一个实字系。
为什么呢？动词
系一个虚嘅。
动词系一个虚嘅。动词两个字，要打一个对象。
生之为性呢个生系自动词。
打个打动词。自动词在哪里？生是个动词，生的意思就是过去存在，是生，叫存在于一个隐身点，就是说好像被投影在西边里边。它是个动词，它是生词，你不能说出来。这个动词得爱意识，或者爱或者意识，是性，这个话就不同了。那现在它什么叫爱意识？
所讲的生之为性的解释，
生之为性不能算生之性，也不等于啊生之生和性之性，叫董仲舒那种 不表示是性质本身呢、啊，这两个名词相等，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句话这个疑问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性是个事字，性这个事字啊，这个名字所以立，这个名词这个所以立啊，是由那个生字来。
定喺个实
字。这句话并不表示啊性本身。
是由这个生来，但是不表示性等于生。
不是的，性这个本身，到时候性的时候是个事字，性是个事，这是个事字。这个事字这个名词的所以立啊，不是本身又不是生吗？本身就不是从生字而来吗？它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因为原造字
这个字由生字而来，
由生字
造字的时候没
生
字而生，
想到这个性字，并不是说性本身、啊、并不是说性是什么或者是不一样，性字名。所以下一段就很有清楚了，性字名为生字，以其生字自言自己为之性，
以其生之自然之质为之性。
性这个名词，这个概念的所以成立啊，是由生这个字而来了，由生这个字诞生出来了。生是过去存在的，生是过去存在的，你不能说是过去存在等于性。你要说叫做性，你说过去存在，性是过去存在，对吧？对吧？你的性等于过去存在。或者过去存在等于性，这个不同的。你过去存在，这个过去是实生，我是说的是问你是性，性是事，你这两者是不能一样的。所以说种种事它并不是说是性是等于生了、啊、就等于过去存在，或者过去存在等于性。非生意它是从那个生，生的过去存在，这个就是特定了。那学性的时候，它与其生之自言自己为之性呢？它不是说与其以生之的叫性啊，与其生为之性，与其生之自言自己才为之性啊。可见性不等于那个生。所以这句话呀，我们只能是说是了解性的一个原则。
称之为性是了解性的原则。
了解性来说，了解阴性的一个原则。这个生都为阴暗的话，了解阴性的原则。
就是个体存在所有的自然之质来了解性，
这个是相当于了解性一个特性过一个原则。它并不是过去存在之性，是只有你这个存在时所你有的那些自言自语来了解性，这不这叫什么，这个就不像了解性一个原则了。 说你了解心的时候啊，你从哪个立格点，哪个立格点，哪个立场上来了解心？我就从你存在这儿所具有一些自然自息这个地方看，这个角度下来看，这不相当于了解心的了解了？这个角度所了解的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前面说学念不够学出来，细则心也来，心有水流也来，心有潭水也来。这些活起来啊，那些自言自语活起来是什么东西？那个生物的本能啊，生理的欲望啊，心理的情绪啊，不过在山上，就在山上。
非洲的
真正了解眼睛自然，了解眼睛。
按照生之为性，只是了解人的自然之象。
就是眼睛自然，把你存在的时候已经都具备了。
存在的时候已经具备。
上帝一造你的时候，就把你都造了，已经具备了。你的自然就是产生，到现在我们以为说能意识到的，说能观察到，就是产不去的产生，生物的本能，生理欲望，心理的情绪，所以说这是事实，这是自然自知。尽管每个当年，
每一个当年，
尽管每个当年。
当然是指应该，
这就是实验，
自然之就是指实验，
这就是实验，这个三项就是实验，但没当面属于应当的，既然应当就不是实验，还没创造，
应当的即系未曾实现，未曾被创造，即系应当
的。生有性啊，是了解隐性的一个原则。了解的隐性能隐性，是隐的自然之性，就是自然之智。 Yeah. 痛苦存在呀、啊，就是他性上痛，是吧？这个也挺火的。因为你的神不等于性，神是存在，我们都是很神经嘛，神不等于性，性不等于神，性不等于性。说同时存在并不一样，表示它性同。这边有你们两三步分要，先看你第一步。
第一步。
报玉子报又报小子报报小子报又报玉子报，从这个地方为什么推不到？全是性，有六字性，有六字性，有名字性。
八十几八，
所以那个颜色，某个叫问说颜色全是性，有六字性，有六字性，有六字性，你就问人不没道理，然后告诉马上你问的不对，这个颜色不过来，
问得不对，孟子问得不对。
他告诉他可以挡住你，但他没挡，他无此一对。
孟子无此一对。
他无此一对，下面没有了，没问啥。没问啥，这就表示叫告诉叫孟子加一问呢。这个权力性和你的性是不大一样，是不大一样还无所谓了，就权力和你和你更不一样，是不同。
在以上的讲述里面，牛先生主要指出两点。第一点，生之为性是不等于白之为白，但是孟子问生之为性和白之为白是不是一样，这个问题是一个陷阱。告子如果说不是，那就对了，但是告子竟然说是，可见告子对生之为性的了解是不明白。跟着第二个问题呢，孟子再进一步问告子，如果生之为性和白之为白是一样，这样即是说犬之性就是等于牛之性啦。这个推论牟先生认为是不啱的，这个是类比，这个是类比错误。即使是白等于白，是推不到犬之性由牛之性的，就等于白色等于白色，黄色等于黄色，是推不出白色等于黄色，因为黄色是等于黄色，这个是分析命题，白色等于白色是分析命题，并不含于白色会等于黄色。因此孟子第二个问题呢是错误类比的问题来的，但是告子呢亦都是答不到。牟先生有更详细的讲述，在下星期五再会啦。